今天这个信息叫做除掉你的偶像，除掉你的偶像。在讲这个以前呢，跟大家说一声这个新年快乐啊，新年快乐。哎，有的弟兄姐妹们用一个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说：“一博公司，你没记错吧？你的日历还是去年的吗？还是去年？当然去年也不会是新年。”弟兄姐妹，知道为什么说新年快乐吗？啊，因为这个今天日落开始将进入到犹太新年。大家知道这个犹太人的历法跟这个圣经当中是一致的，一天的开始呢不是从日出开始计算，而是从日落开始计算，日落开始新的一天。今天是25号，9月25号，这个25号的日落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26号，然后呢这个26号是他们的新年，所以他们会持续到一直持续到这个再一个日落，这是他们的新年。有人就说了，说这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崇洋媚外的东西？不要这么想，不要这么想，这是圣经当中所写的啊。这个犹太人他有两个历啊，一个是他的这个民历，一个是教历啊。这个民历是他们所谓的犹太历，这个教历指的是什么？这个教历指的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个历法。这个首先旧约当中，弟兄姐妹，隐藏着很多这个奥秘在当中，旧约隐藏着很多神的奥秘啊，大家千万不要轻视旧约神的话语。旧约占了这个圣经66卷书中的39卷，对吧？我们常一个算法，39 27，新约只有27卷，对吧？而这个分量上来说，旧约差不多占了有2/3还多一些。所以说旧约是神赐给人一个宝贵的神的话语，而且里面隐藏的非常丰富的这个奥秘，不可以轻视的。希伯来人的这个新年叫做这个 Rosh Hashanah 啊， Rosh Hashanah。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 Rosh Hashanah， 这个 Rosh 是这个头的意思，这个哈是那个英文的那个 th 是 e， 叫 the， 代表这个 the， 然后那个 shana 是年，就是说这个 Rosh Hashanah 叫做 head of the year， 就是一年之首的意思，叫 Rosh Hashanah 啊。 Rosh Hashanah 是希伯来文，是一年之首，所以这是犹太人这个新年啊，这叫新年。在这个旧约当中，它所对应的是这个七月，教历的这个七月的第一天。利未记的23章讲述了这个神所让以色列人去遵守的一些节期，其中有一个呢叫做吹角节啊。大家看这边有一个角，还有这个那一罐子是什么，大家知道吗？罐子看不知道，但是看那个小棒棒就知道是什么，是蜂蜜啊。蜂蜜旁边还有个苹果，苹果本来就甜了，然后它蘸着蜂蜜吃的话就更甜啊。他们是有一个犹太人的习惯，是说新的一年将会非常的甜，比蜜还甘甜，这是他们的一个习俗。后面还有一个角啊，我们教会有一个大角啊，现在这个仓库里放，昨天我练了练，还没练太好，我下次练好了，本来说今天我能够吹给你们一段，就比较即兴的应景的，但是还没练太好，啊，声音有点尴尬，我就不吹了。这个角呢，吹角节啊，犹太历的新年吹角节。这个角呢是一个公羊的角做啊。一开始我说这个角呢还能吹出声音来这么大，我说是不是一个牛角？不是，它是一个公羊的角，特别大的一个大的一个一个羊角。这个吹角节就是吹公羊角做的这个号啊。圣经当中多次出现这个吹角这个概念，我们要明白这个吹角它的属灵的意义。弟兄姐妹，有一个读经的方法，你在圣经当中读到同一个事物的时候，它出现在不同的地方，你把它都拿过来看，你就会总结出来神是借着这个事物他要传达给你的属灵的信息是什么。这个角呢，吹角出现过很多次，我不知道你能想到的是哪些。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当然这个节期的时候吹角，还有什么？这个攻下耶利哥的时候有没有吹角啊？也有吹角。然后呢这个基甸去打败这个米甸人的时候有没有吹角？也吹角了。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说我们讲姑且叫吹号也是一个意义。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当第七支号 一共有七支号要吹响，第七支号吹响的时候，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有大声音出来，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哈利路亚。这个吹角呢，代表的是神的同在要降临到这个地上来，神的同在要有一个人，有人喜欢用一个词叫做入侵到这个地上来，穿透这一切的黑暗。神的同在，神的国度要降临在地上来，这是这个角声所带来的一个。这个听到角声，人们就预备作战，要警醒。所以他吹的时候，如果神的百姓听到，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他的属灵的意义是说，你预备好了没有？神的国要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你有没有预备好？神他的国度彰显在你的当中，他是在问我们，我自己预备好了没有？所以犹太人呢，在这个吹角节或叫他们的新年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习惯是开始反省总结过去的一年，而且呢，有需要悔改的地方，他们会认罪悔改。所以今天呢，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叫做除去你的偶像，就跟今天的这个主讲到这个犹太人的新年也是不无关系的。嗯，我们来打开圣经，看今天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的十八章啊一到八节，列王记下的十八章一到八节。列王记下十八章的一到八节我还是照我的习惯来读给弟兄姐妹们。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三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坏。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撒，并加撒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阿们。我们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要再来的，你是那再来的君王。主啊，你的荣耀如今已经预先让我们看见，而且将来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主啊，你再来的时候的荣耀又遮盖全地。主啊，那即便那赐你的人都要来仰望你。主啊，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来承认，唯有耶稣基督是主。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主啊，今天我们奉你的宝贵圣名聚集在这里。主啊，我们今天要主啊随从圣经当中的教导，看犹太人的信念，最最重要的是里面属灵的意义。你要对你儿女所说的话，今天我们要说，主，我们要除掉一切的偶像。主啊，我们要悔改，我们要看见复兴。愿今天神的灵你动工在这里，我们全人的把主权交托给你，我们全人仰赖你动工。因为我们知道，若不是圣灵动工，人的生命不会改变。因此今天圣灵啊，你来这里动工，照着每一个人的需要，我求主你在人的心中来运行，显明光照，是吧？推动让你的儿女能够看见我们今天所需要对付的，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这些偶像。我们奉主的名，今天就是一个生命改变的日子。我宣告今天耶稣基督的恩典要临到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人。主啊，我们今天要因着你的话语，生命被你来更新而改变，叫我们看见，让我们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属灵的高度，一个前所未有的与你关系的深度、亲密程度。因此今天我们把这个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不管是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同样主，愿你的恩典和你的同在都不减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刚我们读到了列王记下十八章，讲到了西西家这一个王。讲到这儿的时候呢，有的弟兄姐妹可能说这个对这个这段历史不太熟悉啊，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西西家王呢，已经是到了这个犹大人他们的王朝的算是后半段了。 这个当时呢，这个西西家的时候呢，前面一章已经描述到了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国给灭国了。又提到一个以色列国，这是从那开始的。我们要说起是从这个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是大卫的儿子。当时呢，神借着他的手建了圣殿，然后呢，大大的祝福了他，然后呢，把前就是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个智慧和这个丰富尊荣财富全都赐给了所罗门。但是所罗门呢，就是非常遗憾的，我们叫晚节不保啊，在他晚年的时候呢，他开始心偏离神，因为他的这个太太就上千人了，就是不是正宫，光那个妃子和嫔啊，妃嫔加起来都上千人。然后呢，更糟糕的是，借着这些个他外邦人的妻子呢，他开始他的心去投向外邦的那些些个假神和偶像，去开始去拜偶像，于是呢，带来了神的惩罚。但是神说，看在你父亲大卫的面子上，没有把这个灾在你还活着的时候降给你。但是在所罗门王他之后的那个时代，这个国家就一分为二，形成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呢，是这个当时是所罗门他的王室以外的他的臣子，这个耶罗波安背叛了他，开始兴起了一个新的王朝。但是那边是不断的作恶啊，拜偶像的罪始终没有断过，因为设立了拜金牛犊这个罪，始终没有断过他们的罪恶。所以那边出来的北国的这个王呢，都是非常邪恶的王啊，没有一个好的。但这个犹大国呢，时不时会出来一些个让我们看见一些希望的，也所谓的贤能的君王。这个西西家呢，可以说是在大卫和所罗门之后的这个在以色列人的这个王族当中鲜有的闪光的地方，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王。在这个时候，我们读到一到八节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西西家王上任以后呢，开始带来了一个以色列他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可以说是尽管再过不太久他们就迎来这个亡国的命运，他们的命运已经不能扭转了，因为神已经决议，当然已经决议要降灾。但是呢，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仍然迎来了一个以色列属灵的复兴。我们所以可以从这个西西家王他的行为当中，包括神如何对待行这样事的这个王，能学到对于我们自身或者对于我们教会来说有非常宝贵的功课。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个西西家王呢，他做了这样一个事情。我们看到哈，在这个第三节第四节，他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这边就讲到了这个西西家呢，把以色列把这个犹大国中的这些偶像给废掉了。废掉偶像的这个举止，跟他后来神对他的祝福还有带来的这个国家的属灵的复兴有着绝对的关系。我们最近也在上那个复兴的课程，弟兄姐妹，生命的复兴离不开真正的悔改。悔改就是你改变你的心意，转离自己的恶行，转离偏行歧路这个思维方式和道路，投靠永生神，与他的思想对齐，与他的真理对齐，行他让我们所行的悔改。没有悔改就没有复兴，不要以为没有悔改我就可以经历到复兴，主啊给我们复兴，我们这样祷告，但是没有悔改就没有复兴。然而这个悔改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除去生命当中所有的偶像。西西家把所有的这个他们国家的偶像都除掉了。讲到这个偶像，我们要谈一下拜偶像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很多人都常听拜偶像拜偶像，大家说这个拜偶像是什么意思。我们先拿一节经文来说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哈，这个常出现的一句话，比如说以这个十二章的三节为例，这是常出现过很多次的一句话，它是这样说的，只是丘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当然到这个时候西西家已经把丘坛废掉，在那以前一直出现重复这句话，只是丘坛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第一个，这个献祭，我们知道献祭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说代表的是一个人他的祷告。献祭烧香是什么？烧香这个献祭是一种敬拜，烧香是一种 赞美一样，啊，有这个祭坛，还有香坛，对吧？献祭是一种敬拜的，整个是一种把自己献上，完全的依赖他，然后高举他，然后那个烧香呢，是赞美，啊，还有这个祷告，可以说是向外邦神去这个献祭烧香的时候，意味着说这个人他心里决一定是要依靠他。所以第一个这个拜偶像的意义在于说，你选择了一个对象，也就是神以外的一个对象，去开始去依靠他，就是他成为你的靠山，而且成为你敬拜的对象，成为你赞美的一个对象。这是一个依靠，而且错误的对象。第二个它的意义是在于这个叫做贪婪。为什么提到贪婪呢？这个哥罗西书三章五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保罗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这个贪婪是什么东西？贪婪是一个非常自我中心的自私的一种想法，就是觉得一直不够，想要极力的去满足你的生命当中的某一种欲望，而就是我们叫贪得无厌，想要更多更多，已经超过了你所要的，还要更多，贪婪，为了满足私欲，自我中心，这是自我中心的。其实这个拜偶像是一样的，拜偶像的人，往往在这个心里头总有一个贪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去烧香，去求神的话，他会有一个非常功利性的目的在里，他想要去得到更好的前途也好，或者更好的健康也好，或者是想更多的金钱也好，他就开始去拜这些偶像，所以背后总是一个贪心。所以这个是一个你依靠一个错误的对象，而且是有贪心在里头，这里边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危害。因为你们跟我一起翻一下圣经，翻到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一章，我们来看一段经文，这是关于这个所罗门的啊，关于所罗门的一段经文。我们为什么我会翻到这里来，我大概讲给大家。列王记上，往前面一卷书里翻到这个列王记上的十一章。这个十一章呢，记述的是这个所罗门他的属灵的一个转折点，从一个非常的敬虔的一个人，因着这个不断的纳妾，不断的拜他们外邦神，他开始出现堕落。这个时候呢，神开始回应所罗门的这种属灵的败坏。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而且绝对不是偶然的，是在这个十四节开始。看标题叫做什么？叫兴起哈达，还有一个叫利逊的两个人作为这个所罗门的敌人。你仔细去读这一段的话，你会发现这两个人呢、啊，这个哈达和利逊这两个人呢，不是当时一个非常的声名显赫，已经非常有地位，非常有能力的，有权柄的那两个人，但是日后他却被兴起了。这个是他们被兴起，是发生在所罗门开始拜偶像以后。这两个人拿这个哈达为，这个哈达是个以东人的后代，当时家里几乎都被杀绝的时候，他捡了一条命逃到埃及去，寄居在那里去，没有不显山不露水，没有彰显出很大的权柄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几乎是一个将死的一个人，突然一下好像从死灰里复燃起来。这个利逊也是一样，后来他成了亚兰王，都是一个从非常当时已经非常隐藏的一个地方，砰的一下突然成了一个非常有能力，有这个有权柄的一个以色列的敌人，开始抵挡这个所罗门。当我们看见所罗门因为他开始拜偶像而招来这个仇敌兴起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应该知道，这种拜偶像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伤害危害，就是你会遭到原本你以为已经几乎不存在的那些个黑暗的势力会突然兴起来，在你的生命当中压制你，会压制那些拜偶像的人，会让你处在一个不安的状态，一个焦虑的状态，仇敌四起啊。一开始神祝福他，当他这个敬畏神的时候，神会祝福他的四境安宁，你知道这种描述在圣经当中很多，祝福他四境安宁，没有那些仇敌，这种和平是神对一个敬畏神、单单专靠神的一个人的一种褒奖，一种表达神对他的一种祝福。但是当仇敌四面临立的时候，就表明这个人反映出他在那前一步他属灵的里边的一个败坏，因为他有很多的偶像。所罗门的这些仇敌被兴起不是偶然，是因为他的拜偶像的罪。 大家不要以为这些黑暗的势力好像，也许你过去经历过神的解救，弟兄姐妹，很多人都经历过神的帮助，神从一个大黑暗当中把你拯救出来，你正处在属灵的压制的当中，神把你提升起来，哈利路亚，我获得自由，最后的释放啊，我经历到了一个属灵的更新，阿们，这种经历很多人都是有的，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但是不要以为有过那一次以后，仇敌就永远就退出历史舞台，就从来不会再回来，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些仇敌，当我们没有警醒，你在允许那些个生命当中的偶像出现的时候，这些仇敌会随时被兴起来。即便是像这个哈达一样，这种已经几乎是将亡，这种血统快要断绝的一个以东的残留的一个人，突然就兴起来成了王了，突然开始与所罗门做敌对。你要小心，拜偶像带来的一个就是危害，就是邪恶的势力会被兴起来压制拜偶像的人，来压制拜偶像的人，这是一个自古以来不变的铁律。弟兄姐妹要记得，这是一个自古以来不变的铁律，拜偶像必定会受到压制，一定会受到压制。他不是过来上来打你一拳，或者踹你一脚，或者伤害你，而是对你灵里的压制。我们所尊为偶像的，这个偶像会开始辖制你。你敬拜神，神赐给你的是自由和释放。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神是不断的给予我们恩典的。但是你拜偶像，偶像是向你不断的索要，不断的索要，不断的索要。偶像要索要你的精力，要索要你的心思意念，让你随时总想的就是他，第一个多想的就是他。神可以摆在一边，你要想那个偶像，这是偶像对你的辖制。他让你把你的精力投进去，让你把你的金钱投进去，让你把你的时间也投进去。一天我可以看三四个小时的手机，可以看小视频，我连十五分钟的时间都没有给神，我没有跟他建立关系的时间。魔鬼、偶像背后都是邪恶的势力，会窃夺你的时间，会辖制你，让你的生活处在一种被牵引、被诱惑、被压制、不得自由释放、很多捆绑的一种软弱疲乏的状态。这是偶像带给我们的。你选择拜偶像，就相当于把这个主权给了他，就是尊他为主，主一定会辖制仆人的，仆人会被主人辖制。再有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个主权交给他？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灵里长期软弱无力、疲乏哀叹的话，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及时的提醒，看一看你生命当中是不是还存在偶像。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当然很清楚，偶像不再是泥塑木雕的那些个有形的东西了，偶像的种类太多了，以色列人拜了太多的偶像，这些形形色色的偶像都在提醒我们现代人，我们不再活在那个时代，但是当今的这种无形的这些偶像种类繁多，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太多的东西，太多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偶像。当人们发现这个拜偶像会招来神的审判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些王、犹大的这些王，他们不是没有作为的，他们很多人都想要去把这个东西改变过来。我们看所罗门，因为自己不忠于神，他的属灵败坏，这个国家分裂以后，臣子背叛他之后，他后代的这些王很多想要去效法他的先祖大卫，很多的这样的描述，圣经这样说，说他们呢，说比如说列王记上的22:43，一个叫约沙法王的，这个约沙法是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个描述出现了好多次，说只是他总是出现后面这一句话，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做了没有？做了，但是不够彻底。你也想要过对付过偶像，在某一个时间，我想弟兄姐妹，你也意识到，哎呀，这种生活习惯，这样一个事情，这样甚至这样一种爱好，开始成了我一种辖制我的一个偶像，我必须要对付他。你肯定也有过这种想法，你不是不知不觉的一个人，你会有感觉，但是你发现你的这个他一直没有离开，是因为你对付这个偶像不够彻底，留下了余地，给仇敌留下了余地，给仇敌留下了破口。这个即便你做到90%都不行，为什么？我们看这个刚才提到这约沙法，他的父亲亚撒呢，说他也效法他祖 大卫所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从国中除去了娈童，娈童就是男妓，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并且贬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因他造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亚舍拉是被称为巴利的太太啊，这是这邪恶的迦南人崇拜的偶像。说亚撒就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基伦西边，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非常遗憾，就那一句话，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已经做到90%，甚至99%，但是说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这个秋坛是一个高地啊，就是一个高起来的一个地方，是迦南人常在那里献祭烧香的一个地方。刚我们读到了。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可见你必须要做到，你必须要做到完全，你不能做到一部分，弟兄姐妹，你不能做到一部分。为什么是秋坛？为什么是这个秋坛？为什么他废了很多的偶像，但是只是这个秋坛还没有废去？我在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就得到了一个神给我的一个光照和启示。这个秋坛是一个高地。这个为神筑坛这件事情啊，是不是迦南人的特例？不是他们的专利。在早在他们始祖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就告诉他要为他筑坛，甚至再早一些，与挪亚的时候都是要筑坛献祭。这个筑坛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也会做的事情。但是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呢，他们看见这个迦南人也筑坛，后来呢，他们做了一个选择，好了。这个坛呢就不要拆掉了，保留吧，我们可以在上面向我们的神耶和华来献祭烧香，向他许献祭，不许跟迦南人不一样，就保留好了。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共通的东西，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中性的东西，这个东西好像不像一眼看过去那种一目了然的偶像，那些个木偶那些雕像那么的危险。秋坛还不太危险，所以我可以在上面向神来烧香。秋坛代表的是一种麻痹基督徒的一种看似是中性的，看似是没有危害的，看似是两者皆可的，看似是一种似乎是很多的别的东西和我们神的一种交集一样的东西，这个秋坛。所以以色列人可以废掉那些非常明显的那些偶像，砍掉烧毁怎么样，但是呢始终他们迟迟的犹疑，没有在这个秋坛的身上动手，是因为他们在这边有一些麻痹，没有意识到这个秋坛的危险性，所以他们做的不彻底。这个秋坛就是仇敌藏身的地方，代表了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很多你不容易去发现的那些个领域，你认为没有问题的领域，你认为好像是一个无关痛痒的领域，然而仇敌会在那里藏身，基督徒应该去警醒。我们拿这个音乐来讲好了，世俗的音乐也有很多很感人的音乐，对吧？我们从小听过一些很多伴随我们长大的旋律，听起来还是很感人温暖，有很多的音乐也是好的，我并不贬低属世的音乐它的价值。但是呢，我们在教会当中，刚才我们也来敬拜神，我们也是用音乐来敬拜神。音乐其实就是一个，它是一个，我们说它是一个中性的。但是呢，我们要小心的是，我们必须要进入到圣灵所带领的敬拜当中，而超越魂的层面的敬拜。音乐它是一个，至少它停留在魂的里面，它可以带给你一种刺激。安慰这种享受，对吧？但是基督徒要超越这一切，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有可能会只是陷入到一种情绪的一种宣泄或者是一种表达当中，而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到对神的敬拜。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还有一个东西，大家看这边出现了一个叫做这个摩西所造的铜蛇，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这个铜蛇是它的来历是什么，大家有没有记得这个来历？说什么这个铜蛇被举起来以后就怎么样，然后那些个死的人就复活，就得救了，对吧？得医治了。那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遭到神惩罚，派这个一个毒蛇进入到他们的当中，咬死了很多人。但是呢，神后来就命这个当摩西为他们哀求的时候，神就让摩西造一个铜蛇，这个铜蛇呢被高高挂起来的时候呢，说一望这个铜蛇，以色列人就活了。这是一个可以说是神医治和拯救以色列人的一个标记，当时他们把它保留下来了。换句话说，这个铜蛇是一个好的东西，是一个代表了神的帮助的一个好的，神给人的一个祝福的东西，对吧？但是呢，即便是这样一个铜蛇，随着岁月的流逝，慢慢不知不觉当中， 这个以色列人开始把这个铜蛇呢，跟迦南人的一些个拜铜蛇的就拜蛇的一种习俗呢，把它揉在了一起，混在一起，它也成了一个偶像了。人们开始向这个铜蛇来烧香。也就是说，原本神赐给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去享受的很多的祝福，也有可能会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你的配偶是不是神给你的祝福，弟兄姐妹？是吗？不说话的人是什么意思啊？你的配偶是不是神给你的祝福啊？阿门。还是有人们，你们没有这个信心吗？你的配偶是神给你的祝福，阿门，对吧？但是你的配偶有没有可能成为你的偶像？也有可能。哎，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对吧？配偶是神给的祝福，但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我曾经认识一个朋友啊，这个女生呢，当时她已经结婚了，然后呢，我当时传福音给她的时候，她的先生呢，是我们主内一个弟兄，很好的朋友。我跟她讲说，我是要信神啊。一开始她说，我觉得我好像不需要神，她说，我的丈夫就是我的神。不知道弟兄们，你如果你的太太这么评价你的话，你会不会高兴啊？他说我的丈夫就是我的神啊。我当时听到之后很震惊，他说我的丈夫就是我的神。为什么？他的丈夫非常的能干，又非常的体贴，非常的爱她，所以她有了她的丈夫，她就没有一切的忧虑了，完全的依靠她的丈夫。她说我的丈夫就是我的神。后来我提醒她说，你的丈夫不应该成为你的神，因为这种当你说你的丈夫是你的神，就表明这个人他的最高的依靠的对象就已经是他的丈夫了。这就叫偶像，这就叫偶像，这就叫偶像。工作是神所赐给我们，让我们去生存下去的一个祝福，对吧？让我们有吃有喝，享受劳碌所得来的，这是耶和华的祝福。然而工作也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你想要在工作上体现你的价值的时候，你要小心，你会把你过多的时间精力投入到你的工作上，以此来得到别人的认可。哎，我的工作做的业绩非常好，我在公司可以上升到这个高度，这会带来偶像啊。然后金钱也是本来是神给我们的祝福，对吧？但是金钱也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凡事都靠钱啊，有钱能使鬼推磨什么的，这些东西都出来了。然后呢，你就会把你的最高的依靠的对象放在这个金钱上，这也是偶像。运动保持健康的身体也是好的，但是很多人呢走到了一个极致啊，喜欢这个健身的人都知道，都喜欢自拍，对吧？然后就是不断的喜欢自拍，就是你会发现这个他的身体成了他的一个偶像 ，OK， 他的身体成了他的偶像，为什么？因为这个健身会让他不断的把他的精力时间全部投入到这个爱好当中。他每天所想的都是我今天要计算我吃的卡路里是多少，计算好了蛋白质有多少克，对吧？你没看过那种没有？只有我知道吗？你看过他的那些今天要吃多少的鸡胸肉 broccoli， 没有别的很多啊，然后计算好了做成一盒，一周这些量计算今天吃了多少，运动了多少卡路里，他的一天他的生活开始围绕这个转啊。当然你如果是做这一行的，你需要这样去做，你做健身教练，对吧？你需要去做。但是很多人他不是做这个的，而且会把这很多的精力投入在这个东西当中，很多好的东西数不清的，弟兄姐妹，很多好的东西你一不小心它就会成为挟制你的偶像，挟制你的偶像。电视也是一样的啊，你可能会看电视想要去搜寻到一些信息，有用的信息，天气预报啊，但天气预报不一定准，对吧？不一定准。然后你可能会看手机，手机会非常便捷，瞬息万变的这个世界，拿开手机一下午就看到了，跟我的远在海外的朋友随时都可以联系上。但是这个手机是当代人很多人的偶像，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偶像。我曾经跟一个小孩子说，一个小孩子他才小学生，我说你在看什么？他说我在看小视频啊，小视频，要不就是看综艺，就看小视频。你知道这个小视频的内容大致都是什么样的东西吗？不用我多说啊，应该都知道吧，很多都是非常的偶尔娱乐一下也还好，但是都是没有什么营养价值的东西，而且有的是非常，甚至是它是非常的低俗和败坏你的灵命的东西。你看多了以后，你的眼睛都是吸入这些东西，你的耳朵听到都是这种声音，慢慢的你的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东西，你不断的摄入什么，你出来的就是什么。 等等，啊，手机断电的时候、断网的时候，会不会带给你焦虑？啊，有啊，丽玉猛点头哈、啊，只有丽玉是诚实的吗？啊，感谢主，我也曾经也有过哈、啊，感谢主。当然现在可能也会有着急，对吧？哎，弟兄姐妹要联系我，联系不上的话也不太好，嗯，但是呢。你这个焦虑的原因不应该是因为说啊，我好像我一下跟那个世界断了联系，我断了很多我享受的机会，等等等等，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对付偶像不彻底，执行神的话不彻底的话，必然会给仇敌留下地步，给你的生命留下破口，留下跌倒和败坏的可能性。弟兄姐妹，我今天有一个非常的宝贵的一个提示。什么提示呢？就是说，只要你把这个偶像挪掉除去，你的生命一定会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突破和提升。这个道理你不一定是今天第一次从我这里听说，但是呢你不一定做得到，你会发现它比较难。为什么？因为仇敌知道一旦这些偶像从你生命当中被除去的时候，你的生命开始复兴起来。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神的儿女开始刚强壮胆，充满了神的荣耀和能力，开始复兴。所以他会想尽办法的把这些偶像保留在你的生命当中。 OK 啊，你选择这个小什么追剧不好啊，搞得我睡不了觉，一晚上看很多集追剧，扎了会员，你退订了，过了几天一想，我为什么要退订啊，我还需要看那些，然后你又开始又加入会员，类似的，对不对？我猜的有没有中的，就是说中的哈，类似的不断反反复复，你会经历到生命当中有些拉扯在这当中，因为仇敌会尽量的不让你进入到那个地步。但是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只要你把它挪掉，神已经给了你的恩典，叫你看见的有可能性。说你想要生命复兴吗？哈利路亚，我们每个人都想要复兴，但具体怎么做，神说非常的简单，只要你一心的跟随我，把你生命当中这些偶像全都挪掉，你就可以经历到生命当中的复兴。但是容易吗？并不容易，但是在神凡事都能。我深深的相信，当神的灵开始运行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当你在神的同在当中的时候，神说你要立下这样一个志向，把你生命当中的偶像全都挪去，唯有这个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改变。弟兄姐妹，不是你自己说哎呀，我要改。人想要做好多的事情，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立志行事，像真正的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的里头做成他的功。这是非常奇妙的，这是一个奥秘。当你突然有一天你警醒过来，你下定决心我要除掉我所有的偶像，弟兄姐妹，你第一个要感谢神，这是神的灵在你的里头给了你一个悔改的心，要你下定决心一定要断除这些偶像对你的辖制。唯有神动工，不然生命不能够改变。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是巴不得弟兄姐妹们是一个下定决心的一个时候，除去这些生命当中的偶像。西西家王做到了，前面的王都做不到的事情，西西家王做到了，他做到了。他看这几个词太痛快了，太给力了。第四节说他废去秋坛，秋坛终于被废掉了，之前一直被隐忍的保存在那地方，秋坛被废去了，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造的铜蛇。哇，太痛快了，有没有？西西家王做到了，这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仍然可以做到，我们可以做到，阿们，我们可以做到，真的，我们可以做到。西西家王，他废掉了偶像，是非常彻底，一点都没有妥协的。然后呢，后面就提到了说，五节六节，我们看说，西西家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这叫什么？叫空前绝后。知道空前绝后的意思吗？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啊。他对于神的依靠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依靠。弟兄姐妹，我上周有提到这个极端，上上周啊提到这个极端，这个极端呢、啊， 在现代人的思考当中，人们常常把它当成是一个贬义词啊，说什么一提到极端就是极端宗教主义恐怖分子的那个印象就出来了，极端极端极端，我们说不要太极端，你走极端不好，当然不是同一个意思，但是这个对极端的认知，我想告诉弟兄姐妹们的是，这个我们的神是一位极端的神啊，耶稣基督他有很多的话你会让他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人，我想这个话我不是亵渎神，主知道我的心，神是一个极端的神，你去想一想耶稣基督是怎么说的，他说若是你的眼睛叫你犯罪，可能眼睛犯奸淫，把它弯出来，你的右眼叫你犯罪，把这个右眼弯出来，少掉一只眼睛进到天国总比全身带着健康的身体下落到地狱好啊，他说如果你的右手叫你犯罪，把那个右手砍掉丢在火里头，少一只胳膊进入到天国也比下地狱好，极端吗？他说跟随他的人，他上来就说你们来跟从我，他们正在洗网，那些打鱼的人他的门徒在洗网，你们来跟从我吧，简单吗？简单，来跟从我吧，还有别的人，那些人就舍下来开始跟从，非他们的门徒回应的也很极端，马上就舍下了船和网，舍下了他们的父亲，跟父亲拜拜，父亲给我走了，他父亲说、哎、你怎么这么快就下了决定我要跟随神，耶稣的呼召很极端，他们回应也非常的极端，耶稣寻找的就是这样的人，但是然而也有一些人不是这样极端，他会说神我可以跟随你，但是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回去跟我的去埋葬我的父亲，意思就是说等我给我的父亲养老送终以后我再去跟随你，听的是不是很耳熟，有弟兄姐妹说神啊我会跟随你，可是给我一点时间，我把这个钱先赚够了我再跟随你，给我一点时间，等我爬到了这个位置上以后我再来跟随你，等我过了50岁以后，我把我的儿女养大了养好了以后我再来跟随你，耶稣基督给你们的回应是这样的，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是吧，我曾经这个献身的时候我面对父母的给我的压力，我不肯下不了决心的时候，神给我说那句话，说他说爱我胜爱父母胜爱我的为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所以呢当我说我要献身的时候，我的爸爸说你们在东京你们的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组织啊，他说怎么这么极端呢、啊、他说怎么这么极端，他说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这样，你5天上班周六这5天上班周六周日你去服侍神都没关系，我说不行我要服侍神，他说你太极端了，他说你太极端了，弟兄姐妹，这个极端呢在神那里头是一个好的意思，他希望那些人毫无保留的来跟随他，耶稣基督问那个富有的年轻人说你现在还差一件事情，那个人他说我想要得永生该怎么，他说你这个圣经当中的教导那实际你守了，他说我守了守得很好，耶稣说非常好，你离天国已经很近了，但是你还差一样事情，变卖你所有的家产然后你来跟从我，那个人听了之后马上就忧忧愁愁的就了，为什么？因为那个金钱是他的偶像啊，他可以舍掉很多但是金钱是他的偶像，因为他非常的富有，每个人心中的这个偶像是不一样的，但是呢神总是知道哪些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所以当他问你的时候，一问到你的痛楚，一问到你开始犹豫开始挣扎的时候，因为姐妹你就神就是在向你显明这是你生命当中的偶像，神会显明给我们机会，我希望你能够够敏感，说神在这个时候来让我去看见我生命当中的偶像是什么，必须要圣灵的光照你才能真正的悔改，才能除掉这个偶像，弟兄姐妹必须要真正的悔改，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神的要求，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有人说又极端了，是不是神强人所难，明明知道我们是不是完全的却要我们去完全，不是的，神对他的儿女的要求是说你知道多少你就应该有这个能力去做到多少，神托付给了你多少他会有一个期待从你身上要回去多少，他没有告诉你的没有教导你的你没有听过他不会追究你的责任，但是一旦你听到了之后你就有一个责任要回应这个回应神的这个托付，所罗门王为什么神向他发怒呢，列王记上的11章9节10节说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句话真是非常的扎心，曾经的那个所罗门去哪里了，那个 只求来自神的智慧去管理他的以色列民，而不求荣华富贵，不求别的东西的这个单纯的所罗门去了哪里？两次神向他显现，这时候所罗门开始背离神，神就向他发怒说，因为他其心偏离了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神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向你显现过，他的心意是如何向你显明的，但是神的怜悯和慈爱是不偏待人的，他会给你这个机会，你一定有经历过。但是是不是他给了你这个显现，给了你这个一个当走的道路的指显明给你的以后，你却没有真正的把你的心全心的来放在他的里面去专心的去依靠他，而是偏离了他的道路，被托付的越多，被要求的就会越多。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就是他的什么，是他的罪，不是你犯罪，而不是你作恶。人若知道行善而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是因为神给了他这个行事能力和机会，他却没有做。西西家是一个可以说是神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的人，说他总是不离开神，神走了呢他就跟到哪里，紧紧的跟随神，紧紧的跟随神。我小的时候常常跟着我爸妈后面，小的时候我印象很深的时候，别跟着我啊，爸爸常常说别跟着我啊，跟屁虫一样的说我，就不要总跟着我。我们的父母都会这样说我们弟兄姐妹们，但是神呢不会这样说我们，你就一直跟着他，缠着他，神呢你走到哪里我也走到哪里。这个意思不是说因为是你看不见你不知道他走到哪，不是物理上的走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告诉我们说神正在，他正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他正在给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到了哪个地步，你必须在你的前头，你必须像大卫所说的，我常常把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所以呢我就不至于动摇。你常常把耶和华摆在你面前，就是他走到哪里我跟在哪里，你知道神现在要带你去的什么地方，一步都不会错过，紧紧的跟随他。这是西西家的心智，一心的专心的空前绝后的顺从神，依靠神，才是带来了以色列的这个犹大国的这个复兴。然后我们看见神是如何对待他的，如何回报他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第七节，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那这里边是在讲什么呢？说当这个西西家这样选择去废除所有的偶像，去一心跟随神的时候，圣经说耶和华就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得很耳熟啊？有没有听得很耳熟啊？这个约瑟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人？有没有约瑟啊，被卖到埃及的这个约瑟，雅各的儿子约瑟，说神与他同在，他都百事顺利啊，万事亨通，因为神与他同在。这是一个一心一意跟随神会得到的这个报赏，因神与他同在。所以为什么有的弟兄姐妹会说，哎，我为什么就常常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呢？我可能很残忍的提醒你一个事实，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偶像没有出镜，很有可能是你的生命当中的偶像没有出镜，所以你感受不到神的同在。神不会喜悦像一个生命当中满是偶像的人显现他自己的，他会怜悯你，但是他不会与你亲近的啊，因为你必须把生命当中的偶像除掉。西西家王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背叛了这个亚述王啊，背叛亚述王。在这里他这个背叛亚述王，包括他后来攻打非利士人直到加萨，这个加萨是可以说五座主要非利士人的城的最南端，也就是说当时犹太人这个西西家王率领的军队已经把这个非利士的全境就给打下去了啊，非常的有能力。这个非利士人是长期是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可以说是身体当中的一根刺啊，是他的一个叫苦主啊，就是常常的欺压他们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打到了最难的，然后呢他背叛了这个亚述人，不想再服侍亚述人。这里边有两个要点我希望你能把握。第一个要点，当废掉了所有的偶像之后呢，西西家的灵里开始苏醒过来。什么叫苏醒过来？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在那以前是什么意思呢？历代的王就是被欺压的时候去服侍这些个那个所谓他们的宗主国或者欺压他们的国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感觉了 服侍他们很正常，向他们进贡很正常，他们说什么我们就照着去做，很正常。但是当西西家把所有的这个国中的偶像都废掉的时候呢，在他的生命当中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说这个时候他不肯再侍奉亚述王了，因为他意识到原来在他的身上有一个恶加在他的头上，加在他的肩上，是一个捆绑辖制压制他，常常的使他处于一个臣属的地位，抬不起头来的这么一个东西，说我不肯再侍奉亚述王了。这是表明说，当我们把这个生命当中的偶像挪掉的时候，你的灵力开始苏醒过来，会去看到原来直到今天我的生命当中的这些个很多的领域一直处在一种被压制的状态，我为什么要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好像这都是正成为一种常态了，成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了。西西家说，不，我不肯再侍奉亚述王了，我要挣脱他的这个捆绑。这是一个弃绝偶像的人在他的灵里会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士师记里有一个人，我们接下来快读到的就是这个基甸。这个基甸当神兴起他，让他做的这个第一件事情是让他去捣毁这个巴利的坛，还有这个亚舍拉的偶像，对吧？捣毁这个木柱偶像。这个基甸呢，他这个被耶和华称为大能的勇士，在很显然在当时他还没有把他的勇气表现出来。他说怕得罪以色列人，怕被看见，于是他晚上去执行这件事情。但弟兄姐妹，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的信心并不一定大到那种程度，但是神让你去做的事情，你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做的时候，哪怕你一个小小的一步迈出去，神会给你好大的鼓励和勇气，让你看见他与你同在。只要你肯顺服他。有一个牧师很有，他有一天那个他这个他有长期的可能是那种偏头痛吧，有一个我忘记了具体的病名。有一天在聚会当中，神感动他说，只要你的头碰在墙上，你的这个头痛就好了。不是所有的头痛的人都需要这样做啊，这是神给他的话，说只要你的头碰墙，你的偏头痛就好了。这个牧师说，主啊，这个碰头会很疼吧？他犹豫了半天以后呢，他这样的，稍微贴在那墙贴了一下，后来他这个就当场他的这个头痛就没有了。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还有这个基甸也是，神说你去捣毁那些个偶像。基甸还没有勇气白天光天化日去做这些事情，他只能晚上去做，因为他的信心和勇气有限。但是怎么，他照着神说的去做了，还是去做了。于是怎么样呢？当然有一些考验临到。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发现说，这是谁干的？谁把这个我们所拜的巴力神还有这些个都给捣坏了？于是他们调查以后发现，原来是这个基甸干的。于是他们说，把这个人交出来，要处死他，对吧？这个时候呢，基甸的父亲站了出来。这段呢，有的时候会被常常被忽视，但我认为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一个启示。这个士师记的6:31说到，这个约阿施就是基甸的父亲，叫约阿施。约阿施这样说，约阿施就看见他的儿子即将被人拖去要处死的时候，他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辩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致死。”哎，这个话真是有分量，有勇气。巴利若果是神。如果他真的是神的话，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论去吧，不要拿我的儿子。他如果真是神的话，还需要人这样去维护他吗？这个基甸的这样一个顺从的行为，除掉偶像的行为呢，不仅是带给他个人，甚至带给了他的家里的家族的一个祝福。就是说，人们开始苏醒过来了。我为什么我们也一直长期要拜这个巴利和不加思索的在顺从他？人要碰到这个坛捣毁他的偶像就要被处死，我们自始至终都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从那一刻起，约翰是不这么想的。他看见那个巴利被他的儿子捣毁的时候，他突然醒过来说，这些偶像为什么要长期成为我们一个所敬拜的一个对象？他没有能力，他有能力的话自己可以站立起来，我怎么这么傻呢？拜一个没有气息没有能力一个木造的石头造的偶像，我太傻了。然而这件事情在捣毁偶像以前，人们认识不到。当你下定决心捣毁你的生命当中的偶像以前，有很多的领域你正活在一种妥协当中，觉得成为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然而弟兄姐妹，当你去捣毁偶像的时候，第一个，你的灵里会苏醒过来。第二个要点，这个他背叛亚述王的事，这个里边有第二个要点，就是西西家我们看见他有极大的一个勇气在里头。 这个亚述王要背叛亚述王，背叛亚述国，在当时来说需要多大的勇气？从当时来说，这个亚述国是处在一个上升期，是一个如日中天的这个帝国，大帝国正在兴起的时候。你去看这个历史版图，它亚述是一个非常大的帝国，跟这个小小的犹大比起来，那简直是那个差得太远了。它是不断的扩张，如日中天，所向披靡，所过之处尽都是毁灭，尽都是不顺从，全部都杀屠城。这个亚述王是非常残暴，以残暴著称的一个王朝。当时他所到之处全部蹂躏当地的居民，当地的居民也有那些个当地的假神，对吧？也可能是去烧香去求问，但是呢，全部没有抵挡住这个亚述王。而就在西西家王之前不久，这个以色列国才刚刚的被灭国，被亚述帝国给灭国。而且以色列国会比犹大国更大，大家知道吧？这个地图会比他们更大，人更多。但是呢，这个犹大国王凭的是什么可以向这样的一个大帝国来叫板说，我不要顺服你，我要去，我不肯再服侍他，就背叛亚述国。这里边需要的这个勇气，非常明显不是从人出来的，人再大胆不会大胆到这种程度，因为这是一个不理智的行为。但是呢，西西家当他除掉偶像，一心跟随神的时候呢，他的里面被神赋予了一种极大的一个勇气，超过了他自己的能力的限度，因为神与他同在。约书亚记一章九节说道，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与你同在就是你可以刚强壮胆的理由，这就是神与他同在的人，他会有一个极大的勇气，刚强壮胆，不再是惧怕和软弱。弟兄姐妹，神的儿女被命定的是处在一个刚强壮胆，不是软弱退后的一个命定当中。阿们。不是在这个，我们的命定是抬起我们的头来，是一个在灵里头是一个非常刚强勇敢，靠着神可以去夸口的一个非常的无所惧怕的一个，因为神的灵是刚强的灵，对吧？神的灵是刚强的灵，神所赐给我们的灵或者叫心是一个刚强的，还有一个爱，充满爱的，虽然爱的虽然很柔，但是呢非常的刚强，还有谨守自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你如果往下读过的人会知道，我们不往下展开，只是说这个亚述王后来还是欺压到了犹大国的上面，开始攻打的时候，这个时候西西家一时间就退后了。他被打到发现不行，他说我犯了罪了。于是呢，他开始拿出他的王宫里的，还包括神的耶和华殿里的这些金银财宝拿出来，都给了这个亚述王，要止息他的愤怒啊。以这个以色列国犹大国的王常用的一个最后的招，就是把这个神的殿里的这个金银团拿出来，去给这个仇敌。弟兄姐妹，这相当于是一个非常的一个退后的一个表现。但是后来这个西西家发现呢，你退后并不是一个办法，因为呢他虽然把这个金银给了这个亚述王，但是亚述王没有罢休啊，没有罢休的，没有善罢甘休，而是进一步的逼近了他，说你们这些人怎么样，通通的都要跟着我，我把你们带到另一个地方去，应许说那里有美好的葡萄园，那里有美好的地，那可以过好日子。这是仇敌的欺骗，他正想要在犹大国的身上故技重施，像他对待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和其他的国一样，要把他们掳走，这个意思并没有说你给了我金银好了我们就到此为止了，大家彼此和睦，没有说我还是要把你们掳走。所以弟兄姐妹，你在面对这个仇敌的压制的时候呢，退步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你退一步，仇敌就会进一步。面对仇敌的时候，你必须要抵挡他才可以，必须要抵挡仇敌，勿要抵挡魔鬼，对吧？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阿们。勿要抵挡魔鬼。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今天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你有觉得有一些好像那些仇敌啊，是好像这个看到的当时的一个亚述帝国一样，是一个似乎是无法战胜的仇敌。但是今天呢，如果你能够下定决心弃绝你生命当中的偶像的时候，神会让你刚强壮胆，让你看见得胜与你同在。也有一些是这个拜偶像，除了带给我们个人生命的辖制和软弱， 以外败坏以外，它有可能会衍生出来一些个问题，衍生出比如说一个家庭的问题，所罗门王他个人的这个犯罪招致了是他这个家族他这个国家的分裂，对吧？因为他拜偶像罪，所以招来了一个国家的分裂。当今社会面临的最大的一个问题之一是仇敌对于这个家庭的攻击啊，换句话说，对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关系，夫妻关系的攻击。说的再具体一点，就是夫妻的关系有时候变得很脆弱，很多的离婚啊，很多的婚外情不忠啊，不忠于自己配偶的这件事情，很多的这种破碎家庭的破碎是由这个婚内的配偶的这个不忠所带来的。很多的悲剧，仇敌魔鬼在攻击的就是这些家庭，企图破坏神所设立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男一女，不是一女一女一女，不是两女，不是两男，是一男一女，还有一生一世的神所设置的一个美好的婚姻。但是有可能会因为我们个人生命当中偶像所带来这个分裂。如果你是贪财啊，贪财的话，有可能这个贪财会导致夫妻不和，对吧？好赌，对吧？好赌贪财啊，投机倒把，想要去赚钱，贪婪，贪婪是拜偶像，记得啊，贪婪是拜偶像，你就有可能会带来夫妻的不和，家庭的分裂，也有可能是这种是对情欲的贪婪，婚外情，对吧？也会导致家庭的破裂，所以这都是因为个人的偶像啊，你生命当中没有对对方好的偶像，所以衍生出来的这些一些有个问题出来。但是呢，我希望你不要去看见啊，很多的数据去统计说，当今的离婚率是多高？当今，即便是在基督徒的当中，美国社会，比如还有40%，大概我忘记了，快要一半的一个离婚率等等，不要去看那些数据，啊，不要说这个专家是这样说的，统计是这样说的，弟兄姐妹，你要看的是神是如何说的。因为亚述王在后来在攻击犹大国的时候，他们的这个使者这样的告诉犹大国，他们说呢，他说你不要想要说你可以靠着你的耶和华神脱离我的手，有哪一个国家到现在可以脱离亚述王的手？这叫什么？这叫数据统计，对吧？专家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事实，没有人脱离亚述王的手。那些个国家，在两河流域叙利亚的那些个神在哪儿呢？那些个各种各样的神明在哪里呢？当时不也是耀武扬威的要跟我们斗争吗？但是现在全部都臣服在亚述王的手下，成了他们的奴役，被奴役的人。你们也要走同样道路吗？你们还要提出耶和华的名吗？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呢，后来就把这个仇敌所拿来的恐吓要挟他们这个书卷呢，拿到了耶和华的殿中，他伏在神的面前，把这个书卷展开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看见这是仇敌向我们所做的恐吓，但是我知道这些那些个前面毁灭的那些偶像还有他们的国度，那些都是虚假的，那些虽然也自称是神，但是他们和你不一样，因为你跟他们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他的祷告是这样的，他的祷告是这样的，在耶和华，这是在这个19章15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阿们。所以这就是说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他凡事都能啊，你不管这个你曾经的拜的偶像，当今仍然没有摆脱的偶像，带给你的是一种你认为不能够摆脱的一种辖制，一种艰难的状态。但是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看见神他与我们同在的话，这一切都是有成为可能的。我们感谢神啊，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站立啊，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来花一点时间。最最重要的是这个说除掉生命当中的偶像，除去生命当中所有的偶像，废去毁坏砍下打碎，废去毁坏砍下打碎。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想最重要的是 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敏感的心，让他来光照我们。这个时候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闭起眼睛来，把你的心投向神，让我们一起来求问神，让我们一起来问神说，神啊，在我的生命当中还有没有对付好的、没有处理干净的偶像吗？主啊，他们是什么？为什么我的灵里疲乏、软弱、无力，我常常感受到不到你的同在？主啊，若是有拜偶像的罪，我愿意求你的赦免领导我，我愿意把我自己交托给你，求你来帮助我，来对付我生命当中的偶像。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来问圣灵，让圣灵来告诉我们，是不是我的一个生活习惯，我过多的把我的时间、精力、我的心思、意念全都投在那个上面，还是我的某一个关系乃至我至亲的人都成了我所依赖的？让我们来呼求神的怜悯，让我们来让神光照我们，让神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机会。让我们今天立下这个美好的心志，就是要除掉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偶像。我深深的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若不是被神的灵来摸着、来光照的话，我们做不到。主啊，我们知道，所以今天主啊，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心来打开。主啊，我们请求你来光照我们。主啊，我们渴慕去经历到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复兴的生命，满有神的荣耀的，满有喜乐还有平安的，刚强壮胆的，与神同行的，满有这种喜乐的生命，而不是唉声叹气，而不是再软弱，而不是再在罪恶的生活当中打转妥协。主啊，今天我愿你来对付我生命当中的偶像，帮助我们显明，好叫我要把它完全的来除去。主啊，要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你。主啊，你来显明，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知道每一个人的心的神。怜悯我们，亲爱的主，怜悯我们，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是什么。原来你已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